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 Awesome Money， 我是威力。这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主要收集我所关注的财经生活资讯与最近投资的想法。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关于投资理财相关的主题，可以听听看我的看法，也许会有相同的心得或体悟。相关的研究资讯会放在 FB 威力 Investment， 大家要选择内容是中文的那一个，或选择 FB 脸书社团 PTT 上班族5566理财群组。喜欢我们分享内容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订阅这个频道，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留下你想讨论的内容与意见。目前频道也有专属的 LINE 社群，可以到 FB 专页上加群，也可以一起做互动哦。目前频道是一周更新一次，类似有声语音的网志方式进行，主要的一些主题如投资新手村、股市问与答观察家以及读书心得等，会分散在各集之中。现在时间是2020年7月24号晚上11点50分。今日的节目主题会分享00878成分股分析与溢价心得，与 JG 反市场读书心得下集。首先开场的部分啊，开场的部分我想要分享一下本季的心得啊。如果有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目前已经到 EP12 啊，因为我本来预设的一季就是12个礼拜，所以一季刚好现在是最后一集，那当然还是会有下一季啦。那首先我想说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因为都已经录到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才要开始自我介绍。因为我一开始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打算做自我介绍，应该是说其实我就是只想要讲我想讲的东西。那不过陆续也是有一些朋友或是一些听友问我一些关于我的背景啊或是一些资讯。那我叫做威力，那目前是科技业上班族。那当然我兴趣是长期价值投资跟指数化投资。那节目制作的初衷基本上最重要的重点是压力抒发，那想找寻一个舞台可以发表自己的兴趣跟研究，有人看或是听就是一种快乐啦。所以基本上我录制的时候我是觉得蛮糗的，就是不是台语那个笑，是很糗。好，那想象的听众群跟情境哦，其实我觉得想象听众群跟情境，大概我会预期的应该都是一些投资新手啊，或者是对一些投资迷惘的朋友。那原则上我就是跟你一样的上班族，那你也可以看看我是怎么看这个投资市场的。那我想大部分会听 podcast 的朋友，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在比如说睡觉前啊、通勤啊，或是运动啊，要不然就是在做家事，在忙的时候一边听一下。当然，我有知道有的听友他的上班的性质是可以听耳机的，所以他上班的时候，也许这个是他可以获得一些薪资的方式。啊，像我公司是不准同仁是上班戴耳机的，会被骂啊。所以，如果你是可以上班听 podcast 这个朋友的话，我是觉得是蛮好的。那这个节目可以给大家什么帮助哦？原则上基本上就是增加你的 FQ， 就是你的财商啦。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不太读书的话，我读书嘛，那你就可以听我的读书心得，增加你生活的广度。那另外就是你可以借由听这个节目寻找同温层，那我们也有 LINE 社群，或者是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同温层。那再来就是也许你听到我一些想法跟心得的话，可以避免一些投资的错误。那有一些听友的回复是说啊，这节目啊睡觉前听不错，就是可能很催眠吧。那另外也有人说声音好听啊，虽然我自己听我不觉得自己声音是好听的，那也许是这一支那个 Rode 的麦克风还不错吧。好，那再来就是有的朋友是说这个节目是属于比较生活投资的理财观念啊。那没错啊，因为我就在生活嘛，所以这是我在生活中看到一些理财投资的想法。那最近也有听到关于像那个业配的洽询啊，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有好的分享的话，当然还是可以介绍啦。不过做节目的初衷并不是做这个业配，而是单纯的就是我想找一个舞台可以让我做研究的一些分享，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目前是每个礼拜更新一集啊，因为上班其实真的是蛮忙的，就平常因为科技的上班族嘛，每天都是被 schedule 追着跑，所以能够抽出时间来啊，一直做吸收新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会 一直去阅读一些资讯，那可以把它转换成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话，那大家也许会有一些想法或是一些 心得。那目前是录到11集，那这个是第12集。那一开始会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个 podcast 的这个方式啊，可以分享讲述自己的投资心得跟想法，就好像是一个无形的舞台，那不用花钱就有人听你讲话，还蛮好的。因为大家如果去那种什么心理諮商啊，你是要花钱的，那个医生才会听你讲话嘛，但是这个不用。那如果说即使台下只有一个观众，其实我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因为不管有没有人听，这个管道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抒发心得方式。那出发点基本上是为了自己而制作的。那至于说我有看到一些 podcast 的朋友，他们也是有自己制作节目，那也许会有遇到一些听友做一些批评指教。不过我觉得一般会有听友愿意打一堆字啊跟你批评指教，其实通常那个搞不好是铁粉啦。因为一般如果像我的话，我不喜欢节目，可能我就是直接手机滑过去就算了，也不会去留言什么的。那我觉得其实观众给的或听众给的意见其实是不错的啦。那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做节目有的东西如果观众提供的一些方式跟建议是好的，我们还是可以吸收啦。但是我比较不会说A 说这个好， B 说你要这样改好，我就会一直盲从的去改，不会。因为原则上这个就是一个节目嘛，那我不可能去迎合所有的人的口味。好，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在做这个节目啊，可以让我适时做输入这件事，就是可以吸收新知嘛，然后再把它转化出来给大家分享。好，那反正最后一个心得就是，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那也希望你听这个节目的人是感觉的是很 chill 的，好，就跟我一样。那接下来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咯，那再也可以再给我多一些意见了。本周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闲聊主题啊，就是关于嗅学号的阿嬷投资血泪史。这个是我在近周刊的网站上看到的。那这个故事内容到底怎样？就是有一个做嗅学号的一个阿姨，那68岁的林阿姨，那她就是我觉得是节目去那个杂志去采访她吧，就是她有讲到说她每个月都有去做投资，那被那个卖基金的经理人诱骗他去买了比如说高配息的基金，那结果发现说本来每个月一刚开始配息的这个钱是还不错多啦，那结果就慢慢越来越少，后来就请朋友帮忙一看啊，就发现说哇靠，这两年来投资的本金已经亏损到快200万了。那其实林阿姨她遇到的情况就是高配息基金上面的广告警语，就是本基金的配息来源可能是本金，所以他就算每个月都有利息入账啊，但是其实本金已经是惨赔了。那他讲到说哦，他是16岁学裁缝，后来开服饰店帮别人改衣服，但是这几年不好做，想说把店收起来，才相信李专去买那个高配息的基金啊。好，关于这个去找银行的李专啊买高配息的基金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些想法跟心得。基本上来说啦，你会去买这种银行基金的人啊，一般来说就是你根本就不太想了解你在投资什么的人。那所以的话，你会把你自己的钱交给你认为信任的李专，让他去帮你操作。可是因为李专啊，他其实李专这个名词，其实在台湾人的解读啊，应该是更正，应该在我的解读里面，他比较像是银行的金融商品销售业务员。所以你去跟一个业务员求理财的建议或是投资的建议，原则上就是跟他的利益相悖的，不太可能他会给你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当然我不敢说全部的理专都是这样，但是可以明确的指出，就是他一定会有利益的冲突，因为他自己就要卖这些东西嘛，他有业绩的压力啊。所以你能怪他说啊，他就是骗我去买这些东西嘛？说实在的，我知道这个新闻啊，很多朋友看到他都会说啊，觉得好可怜哦，这个阿姨被骗了好多钱，都是他的辛苦钱，怎么就这样没了？那但是就我的观点来说，我会觉得就是投资人比较轻忽了自己投资的内容，因为你根本不想了解你在投资什么，所以你就依据你相信这个人给你的建议去做购买，因为你觉得他是专业， 他是属于某方面，比如说理财专业，他是一种权威，所以你就相信他给你的建议，然后你就去购买了。那一直到你赔了钱，才开始大骂他说：“哎，都是你害我的，所以我赔了那么多钱。”可是本来投资这件事情，他就不是稳赚嘛。我觉得大家很容易会把那个投资这个定义想成说啊，我是买高配息的基金，它是稳定的，而且是配息高的，所以我钱是可以每个月回来，或是每一季回来，或是每一年都可以领到的这个基金的配息，我是不用太担心的，因为这个钱会一直回来，就是我会一直看得到现金流进来，我心里是安心的，我就可以享受我的退休生活之类的。可是大家想想，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找一个理专帮你去做这些配置啊，可是你又会想到说，这个人其实他就是在卖这些产品的，你不会觉得这是很矛盾的吗？要是我，其实就觉得很矛盾的。所以以前我去银行也是有理专一直要跟我介绍，还叫我加 LINE 啊，然后想要跟我推荐一些他们的商品啊，对我想要帮我做投资规划。说实在的，我根本就不想管，也不想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那种钱要自己管控，我的投资我对自己负责，所以我的投资一定是我的研究跟我的策略判断说，目前我这样子的配置是属于适合我的，而且是适合我自己的投资风格，我才会去购买。我怎么可能会把那个这么多的钱丢给一个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的人，只是因为他名片上挂着是理专，然后就交给他了？这个是很奇怪的心得跟想法。当然这个阿姨就说啊，我是很辛苦的去缝这些针线啊，就是学裁缝啊，然后赚了钱，好辛辛苦苦攒了几百万，然后拿去投资，结果被那个银行骗了，银行理专骗了，所以我就亏了快200万。可是啊，你想啊，如果你真的这么 care 你的钱，你怎么会把钱交给一个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的人？而且说实在的，基金也不是这个理专在 control 嘛，基金的本身是它是有基金操盘手去掌握这个基金嘛，那这个理专它本身的角色就是负责销售这些东西，它才会有抽成。那所以它的初衷绝对不会是因为要帮你这个人去想了一个很好的投资规划，那甚至它也不会帮你想到资产配置这一块，那只是很单纯的跟你讲说，你可以买高配息的，这样子你对你的这个每个月的现金流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想想，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基金啊，我倒觉得你可以去参考像基富通啊，或是先锋基金，台湾的几个比较大的这种基金销售的网站，你可以去参考啦，因为它上面比较多商品啊，像我自己是觉得基富通的是还不错啊，那上面有很多的内容，你也可以进行去了解。但是基金一般来说，它的内扣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基金需要营运嘛，它大部分都是主动型的，所以原则上这些基金操盘手或是银行或是投信，他发行这个，他本身是要赚钱的。所以像这个阿嬷就讲说啊，什么基金那个银行啊，这些是稳赚不赔啊，是啊，因为他们要养员工嘛，要养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不稳赚呢？所以看这个新闻里面就讲到说，其实比如说你买债券基金，扣一扣，它成本就要6%、那其实如果你的这个配息是没有高于这个成本的话，你是亏的，是没错啊。所以大家在买你自己，比如说啊，我觉得可能很多听我的节目的人，也许是投资新手，搞不好你今天去银行办事情啊，然后那个行员就会问你说：“我们这边有那个 VIP 室啊，要不要进去喝咖啡啊？招待你，然后帮你看看一些投资规划，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定存？”哦，帮你看一下这样。因为我之前去台新银行的时候，那个行员我就跟他讲说，我只是要去办一个那个约定转账，他就把我的，因为他知道我的资料嘛，就看我的户头啊，就说：“你有这些存款哦，你要不要参考我们的储蓄险啊？你手上有买这个什么台积电 啊？你要不要参考我们一些理专的一些基金建议？”好，大概是诸如此类的。那没办法嘛，因为他们要讨生活啊，所以他一定会介绍那些相关产品。可是我觉得啦，这些他们介绍的东西，他就是分享资讯给你，好不好，能不能买，要看你自己。所以啊，如果你没有这种财商的这种观念的人啊，我还倒觉得你就单纯定存就好。因为我看 很多 FB 的朋友啊，他会讲说我手上啊现在有美金什么，有台币什么、啊、我要怎么配置啊，我要买什么股票啊。可是一提到风险，大家都讲不出话来。为什么？因为你只想赚钱啊，你没有想到说赚钱的反面是赔钱的。所以不管你在投资什么之前呢，你一定要先想好说这个东西的风险是什么。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脑袋决定口袋。如果你脑子里面根本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决定说我现在就要买，而且是我脑子我里面我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还要把这些钱交给一个陌生人，而且这个李庄搞不好月薪才3万块，啊，你手上有几百万的人，你要把这个钱交给月薪只有3万块的人去帮你做一些资产配置啊，或是投资规划，其实你自己想想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啊，不，如果是你家里有这种啊，先讲，如果是你自己，你去到银行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就跟他说啊，好了，我参考一下就好。那你回去，当然，如果你真的对那个商品他介绍的东西你有兴趣，你一定要去了解说他的内控成本，就是基金的内控成本大概是要多少，金管费啊、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这些，或是买入的时候需不需要成本，卖出的时候需不需要扣成本。这些都要去了解清楚。那了解清楚了，你觉得这东西，它长期的走势，你可以去回测嘛，你可以去看它历史绩效嘛，去了解说这个东西的商品，它的波动度到底适不适合你。那你做过这些研究跟分析之后，你再去买嘛。那当然一开始你扣款也不要扣太多，你也许扣个半年都是每个月3000嘛，你就慢慢观察，观察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你。因为我觉得商品没有好坏，它只是适不适合你的问题。那如果你觉得这东西，你买的是安心的，而且它真的很适合你的个性，就比如说它波动，比如说你喜欢波动大，这个波动大符合你的需求；有人喜欢波动小，这个波动小适合你的需求，那你就买嘛。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境，就是假设是你的家人，好，比如说你老婆啊，或是你老母啊，或者老爸啊，去了银行又拿了一堆这种资料回来，你要怎么办呢？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帮他分析一下，然后告诉他应该注意什么，要不然也许下一个这个林阿姨就是你老母也有可能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的、谨慎的去运用你手上的这个血汗钱，好好投资。那不要忘记，投资商品之前应该先投资自己的脑袋，就多看几本书嘛，反正图书馆那么多书可以借啊，借又不用钱。你可以先翻翻最基本的，比如说资产配置，你身上的这些，比如说薪水啊，你到底要怎么分配？那怎样子的投资个性是最适合你的？那怎样子的配置是最适合你的？把这个目标定出来，那这个就是最符合你自己的投资规划。那你有了一个投资规划跟目标之后，你再去寻找你的金融商品。那我相信这样寻找到的金融商品才是最符合你的需求。哦，这个是我看了这个秀雪号阿嬷的投资血泪啦。但我是觉得银行跟着这个近周刊去报道这个，它也许是一种也许是希望可以吸引大家的注目啦。但是我觉得它报道是有点偏颇，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标题是下说误信李庄老父借钱买基金，惨赔30%，意思就是说这个李庄啊去诱骗了这个林阿姨，然后让林阿姨去贷款了500万去买这个基金。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觉得看新闻的大家不要只是看标题，好，标题党，大家还是要想想。就是如果是以我的角度，我会觉得其实这个阿姨啊，她真的是自己要做功课啦。那你没有做功课，那你的文件都签了，我有看那个影片嘛，他是讲说啊，这李庄给这个档案啊，那文件他就叫我签这里，叫我签那里，啊，签了一堆，我哪知道里面是在卖什么啊？对啊。你都不知道里面在卖什么，你干嘛给他签下去？你签下去就是要付钱的嘛。所以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啊，一定要自己想清楚、研究清楚，你再去签嘛。不然你可以把契约拿回家看，你看一个月嘛。啊，你看完了，你再去跟他买也不迟啊。市场永远都在啊，市场永远都开着门啊，并不会因为你少看一个月他就关门了嘛。所以这个其实都不是借口，就是买的人自己真的要做功课。你都知道新钱很难赚了，怎么会想说把这个钱平白无故的让别人帮你操盘，而且你又不去了解呢？好，这个如果有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如果你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真的是要自己做功课，好，才不会说也跟他一样。 那一般来说啦，这种高配息的产品，我发现台湾人超喜欢的，就是因为你会慢慢的拿到钱嘛，那你就会有种踏实感。可是事实上，这种基金配息啊，如果它基金的净值本身没有增长，那基本上它都是拿本金配给你啊。那你拿到本金，你很高兴嘛？那只是把你的钱还给你而已啊。所以长远来看，你还是要去了解这个基金的本质，它到底投资什么。就像这个新闻，它是讲这个林阿姨她是去买南非币的货币基金嘛？那货币基金这种东西，你不要只是看说哦，它是高殖利率，问题是它有汇差。你是台湾人，你又不是南非人，你的钱你肯定是要换回台币的嘛？那这中间你搞不好南非币还要换美金，再换。啊，你南非币要换美金，再换台币，台币换美金，再换南非币，这中间是有一些汇差存在的，所以汇率的风险一定要牢记在心。就是说，哦，好吧，我现在买了，我可以去回测一下，看一下历史记录，所以这样子汇差大约它 worst case 是大概多少嘛？那它最佳的情况是多少嘛？我可以先心里有一个底，那这样我在做投资的规划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那我的停损点跟止损点我要设在哪里嘛？这是一个很。单纯很客观的看法，那给各位做个参考，好吧？那关于这则新闻就分享到这里。好，今天的主题00878的成分股分析与溢价心得。好，为什么最近我一直在讲00878哦？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也蛮想买的嘛，所以我才会去研究。就是跟之前跟大家分享一样，其实我是上班族，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读什么《华尔街日报》啊，或是去读一堆。资讯新闻，然后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我那一定是超出我能力范围。我每天可能加班都做不完事，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我一定是花时间放在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然后 share 给大家，好吧？那这个00878现在上市了，那在上个礼拜的假日，我研究一下它上市成分股。那在7月17号的时候，我去观察了一下啦。那我自己有写了一支程式，是专门做那个股票的筛选跟搜寻。那它可以及时更新股价，那也可以去抓这一支股票它的过去的配息记录，然后跟配息次数这些。那原则上这个程式也没有很难的，就是你去找那个捡股站网站啊，有一个网站，它就是捡股站哦。捡股票的意思啊，捡股票赞这样子，很赞啊。好，那这个网站的话，它里面有一些资讯，其实你是可以自己用 Excel 去更新，去抓取它的这些内容，那它是不用钱的。那我就写了一个程式去专门去抓它的内容，那当然我也没有收费啊。那个这个程式放在我的社团，那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去抓啊，这个不用钱。那它也可以自己更新。更新报价这些，就是一个 VBA 可以去更新那个报价资讯或是一些那个财务资讯的内容。好，那现在这个00878上市啊，它目前规模是到670亿，那也就是经理费是 0.25%， 管理费是 0.1%， 那目前看起来是总共是 0.3 啊，更正，我好像讲错了。它的是经理费的话是50亿以上是 0.25， 那保管费是 0.035， 所以加起来其实是 0.285 左右，好，其实不高啦。比起现有的一些策略型 Smart Beta 的 ETF 来说还算蛮低的。那它的成分股的内容我去它的官网，投信的官网去下载了一下，那这个内容我就放到我的程式里面去抓啦，所以我就可以去抓出说，这个过去几年的一些配息的殖利率资讯，那整理了一下成分股的内容里面，看起来目前里面啊，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它期货部位大概还有 7%。 那一般来说，期货这种东西放这么多啊，当然它有可能是倍数的成长，就是你获利的时候有可能翻倍嘛，那但是你亏损的时候，它也可能是 minus 的。所以期货部位不小，我相信可能是国泰投信，他也许为了追求这档基金的绩效，所预留的一个怎么说呢，筹码吧。好，那以产业分类来说啊，目前在这个我的研究资讯里面，电子业大概是 56%， 那电信业是 8%， 金融业是 20%， 那还有一些是传产啦，跟电子通路大概就是那个 联强的部分。好，所以大概前三大就是电子股 56%, 啊，第二大是金融股 20%, 再来是电信股 8.72%。原则上金融配电信这种方式啊，也是我的持股的主要的配置，就是它的波动性比较低一些。那也就是说它跟大盘的相关是啊，跟大盘比起来，其实它的波动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就是那个贝塔值比较低啦。所以我觉得它这样配置也是合理，可是它的电子股是占了 56%, 就好像0056那样，就是它 60%, 几乎 60% 都是电子股这方面。那当然电子股它的特性点就是它波动比较大嘛，那也许它配息不错，可是它的波动可能比较大，所以如果你持有这一档的话，你可能会有可能看得到你的股票的净值的波动是比较高一些的。但是没办法嘛，因为它高求追求这个高殖利率。好，那金融业里面啊，它里面有什么中信金、永丰金啊、兆丰金、国泰啊、第一富邦开发，大概是这些啦。然后电子业的话就很多啊，就不一细念了，大家有空自己上去看啊。比较大的几个，比如说像什么英业达啊，或是广达这些。那电子天路哦，电子通路更正哦，是大连大，不是刚才讲错了。好，然后电信的话是就是三雄嘛，就中华电信、台湾大、远传这些。那综合比较起来啊，我把这个，因为我的程式里面是可以是自己去换算成那个温国信老师的评价方式。那当然这个评价方式啊，其实我觉得股票啊评价方式太多了，有一狗票什么 EPS 啊、本益比、河流啊一大堆。那因为我以前就有买温国信老师的这个关于这种类似存股书的说法，那所以我当年写这支程式的时候，我就很单纯就是用这种评价方法啦。但如果你大家有自己的评价方式，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估算。不过在这个温国信老师的评价法，原则上他就是你若是他好像是抓那个 6.25% 跟 5% 去算现在是不是昂贵价或是便宜价。那细节大家可以去他的温老师他的粉丝专页，或是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的评价方式。那原则上这些标的啊，绝大部分其实都没有到便宜价。那以下是我的分析记录哦，依据6年平均股利与109年的殖利率去试算，目前股票的部位占有 96.23%， 期货是 7.09%， 现金是 0.28%。那30档里面啊，有6档是10年没有发股息的。那在 92% 的股票部位来看，那如果我们是用109年的殖利率乘以权重去换算出来的殖利率大概是 4.72%。 那如果是6年的平均殖利率啊去乘上权重，这个权重是什么，就是你每一档占的趴数啦，那换算出来的殖利率大概只有 4.5%。那如果参考这个温老师的估价法，这30档中啊，便宜价的有到达便宜价这个档位的啊，只有4档，其他都不是便宜价，这样自然整体啊就不是在便宜价区间。那如果你用合理价去估算的话，30档只有13档是低于合理价，也就是说17档是大于合理价的意思。可以评估啊，我个人评估啊，个人心得研究不代表买卖建议啊，其实我是评估这整个组合其实它是属于偏贵的，在目前这个阶段，然后目前这个大盘阶段来说，它其实算蛮贵。当然，因为这整个大盘都很贵嘛，就是价格是比较高的，而且还在持续创新高。当然，没有人可以预测到底会创新高到哪里啊。只是依照温老师的这个估价法，看起来绝大部分是属于偏贵的方式哦，偏贵的一个看法。那另外这个现金的部位啊是 0.28%， 那 0.28% 怎么来的，就是用 100% 去减掉股票跟期货部位啊，算出来大概是 0.28%， 算起来其实它资金运用还算不错，不会有太多闲置资金。像刚才讲的是68亿嘛，你乘以 0.28% 你就知道说它现金部位还剩多少。那一般来说像这种 ETF， 你手上留太多现金代表你的效率就很差，因为现金在手，像这种法人级的那个现金留在他手上，像你大家去银行定存，你可能是那个现在虽然不到1%嘛，你可能有 0.8%， 那像这种法人，他那个利息更低啊，所以他留在手上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他不如拿去投资。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也会看一下说会不会有太多闲置资金在手上。但是有的基金啊或是 ETF， 他刚上市的时候啊，他是现金他来不及把它配置完，所以一刚开始现金通常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你可以观察半年嘛，或者是观察个一年，去看一下他现金的运用到底怎么样。那基本上像他这个啊、也许是他已经全部都规划好了，所以他的现金部位就不会留太多。那但是台股期货部位有 7% 啊，所以代表说他可能会用这个期货来拉高绩效。不过这个部分就要考验国泰投信他们的操盘能力了。哦，这个是我的看法。那如果就殖利率来说啊，刚刚有提到，如果我们用六年平均的这个殖利率来看啊，它大概是 4.5%。哦，这 4.5% 是指说这 62% 的股票里面哦，它这个平均六年股息，哦，这个平均股息的意思指说现金跟股票哦都全部把它算在一起，是六年平均殖利率再乘上权重，换算出来殖利率是 4.5%。那如果单就这个殖利率来看是没有到很理想啊。那如果说如果以后电子股的表现好一点，也许这个组合绩效就可以拉升一些。因为它在官网上面揭露的是大概是预期是 5%到6%， 它是暗示啊，没有代表说一定要 tracking 到这样。那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成分股的啊分析跟想法啊 share 给大家。那接下来我讲一下说关于这个商品啊 ,00878 它的溢价的情况哦，这个是我的心得。那我觉得蛮想讲一下这个溢价。这个00878哦，它7月21号我的观察点是7月21啊，上市第二天溢价是 5.28%。那看起来大家都很喜欢这种高股息低波动的商品。即使是真实的这个成分股六年平均殖利率只有 4.5%, 那而且是大部分的成分股都不算便宜的情况底下，啊，大家还是愿意去买。这个感觉啊，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如果你单看每一个个股啊，你可能都会嫌贵，哦，就像你去市场买东西嘛，买菜一样，感觉这个东西现在这么贵，我就买下去。对啊，可是结果他把这30档包一包啊，就变成另外一种商品哎，结果很多人就会去买了，买好买满。那有很多这个新手投资朋友在问这个溢价是什么。啊，这个也不奇怪，因为你平常对这东西没兴趣，当然你看到这个专用名词你就不懂。那反正溢价基本上它是指说 ETF 本来的净值啊，好，就是你把这些成分股照这个权重去算出来，现在这个基金到底值多少钱的意思啊。那因为这个市场对这个商品太热门了，很多人想买，那结果超出本来的净值的价格，那超过的部分就是溢价啦。所以齁，如果你买 ETF 之前，不是只有这一档啦，所有 ETF 都是，就是你溢价买，基本上就是买贵了，因为你就是超过这个商品本来的实质价值去买，那当然是买贵啊。折价买就是你买的点位是比这个商品的净值还低，那你就是买便宜。那也有人问我说，欸，这个净值要去哪里查哦？大家可以去国泰投信的官网去查，这上面都有数据。好，这个我有把连结放在就是我的 FB 上。那关于这个 ETF 这个套利，我看了一个网站，它有一个 PDF 解释，那我用白话讲一下套利这个东西。其实我本来也不太理解这个，用白话来讲就是现在进市场买溢价 ETF 的人啊，基本上就是给大户有机会用实体的成分股去兑换 ETF 啊。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难懂啊？它的意思就是说，有的大户法人，他可以把这个基金里面的这30档的成分股啊，他去市场买多又变成跟这个 ETF 一样的价值，就是他就是自己去市场上收集成分股，把它多就变成啊，跟这个 ETF 的内涵的价值一样，就是内涵的成分股的比例也许都一样，他就拿去跟投信换，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换得到啊？比如说他已经收集好了，他拿去换，可能就换了500张的这个 ETF 00878出来。那但是因为现在这个00878它溢价，因为太多人想要买啦，他就把这个00878换到这个00878拿去市场上卖掉，所以他基本上 实质内容，我们刚才讲净值啊，它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它收集到是比较低的价格，那兑换成已经溢价的00878在市场上卖掉，那这中间就会出现可以获利的这个部位嘛，那这就是所谓的套利。那这样子的过程一直持续，好，一直持续就是各，因为大户不会只有一个啊，可能有很多人嘛，所以这样子的过程持续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ETF 的这个市值啊，市价会跟它的净值越来越趋近，好，一直到这个变异变得很小。那这个东西就是 ETF 的套利机制，那也就是说大家的钱钱啊，就源源不绝的进到大户的手里。好，大户不只有一个人啊，可能很多人，搞不好国泰投信自己就最大户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套利的方式啊。那有的朋友啊，就是我看 FB 像00878的社团，一些朋友他会说啊，你干嘛一直提这个套利套利的啊？不是我去那边上面贴文说套利，有没有？我没有去贴，我是看有些朋友他很好心的在那个网站上面提醒大家说，哎，你现在买这个00878、啊。要注意这个套利的问题，好，这个溢价的问题，那就是提醒大家，我觉得那个也是好意而已。那还有的人是分享说，欸，他想要去买，可是营业员跟他讲说你现在不要去买，好，或者是有的人他是已经买了，那营业员打电话叫他来卖掉，好像在 PTT 上看到吧。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营业员打来跟你讲，那他真的是蛮好心的，就代表说其实你现在持有的，你可能是早先在申购的朋友，或者是你比较早点位买了，那现在它溢价，代表说它中间其实你已经赚到了，它提醒你可以卖掉，因为刚才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市价会趋于净值，所以简单来说，很快，也许不到一两周就跟净值差不多了，所以你现在这个阶段卖掉是基本上来说是比较好的啦，就等于说你可以先把这个溢价的部分给赚到，不然就是像刚才讲的，大家的钱好，源源不绝进到大户手里。好，那我觉得这个关于这个东西啊，我就看到那个陈老师啊，那个陈老师的网站，他上面写就是他去申购了这个00878，买了这个500张嘛，还是500张，150张啊，反正就是买了750万。那他其实已经上市，他还是去申购，这个也蛮神奇的。不过他很霸气的是说，啊，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然后我是去申购的。那不过要申购这个东西，你必须有点财力，一般的散户做不到。我觉得我听起来是有点像 showing off 啦，就是跟大家讲，哎，林北五级可以去做这个套利，就是我用净值买嘛。那现在净那个市价明显比这个15块还多啊，所以我随便就可以赚20万的意思。对啊，是没错啦。你如果你真的有这财力的人，其实20万对你来说不过就是一个小钱嘛。但是这有点，我觉得炫富的成分可能大于这个 share 给大家的这个情报，就是 share 大家说你可以去买，直接去申购一次买很多张。好，这个我觉得炫富的成分比 share 这个资讯来得多。那我给大家一些我自己的想法跟建议吼。就是如果说你目前想买00878的朋友，好，买这个00878的这个朋友，啊，标的它已经溢价了嘛？那你如果要买，就是追一波涨势啊，也许还有，但是你没有及时下车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容易跌倒，因为你可能买贵了，套在那里。那如果你有赚钱，你可以分批了结啊，不用太担心。啊，当然有，就是像刚才讲 ，FB 有社团的朋友，他是写说啊，我就是想要长期投资啊。我想存股啊，干嘛一直讲这个溢价啊？套利套利一直讲很烦啊。好，有的人他可能已经买很多了嘛，这样一直听到人家讲这个，他会扰乱军心的概念。对啊，是没错啊，你是存股啊，问题是你不要你要选一个比较贵的时间点进入，或者是你已经知道这东西已经变贵了，那你不下车，这都是一个选择啦。但是我相信去发文。提醒大家人也是好意，就是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要进场人，这东西是变贵了，所以你买了你就是套着。不过你如果颠倒过来想的话，就是啊，干好欸，我现在买进去套着，这样我就卖不掉了。你就觉得干我这样卖掉就会亏钱，所以我就不卖了，有点像买储蓄险嘛，就是我买了，然后啊中间解约我就赔钱嘛，差不多的想法。如果你是这种想法要去存的人，我就不反对哦。 因为你如果钱在你手上，你会随便乱花，那你不如拿去买，也许是搞不好以后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赚的。好，那如果已经持有00878的朋友，那你就有两个选择，就是啊，我不要管溢价，反正闲钱嘛，就买了不管它，市场会趋于净值，那就求来年有个 4% 股息，那成本高低无所谓，好，就是捆霸输钱。好，那如果第二种选择就是有溢价，好，令北先卖一波，然后等市值趋于净值再来买，好，择时就是选择时机降低成本。那成本低，那大盘的涨跌跟你没无关，捆霸输钱。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没有错哦。好，这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投资哲学。啊，如果有听的朋友啊，你已经买了，你就不要泡我，因为我都有想哦，你有两个选择都没有错哦。好，那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是长期持有的朋友啊，你可以等市价与净值比较相近的时候再分批建仓啦。啊，因为这个很单纯嘛，你买这个大白菜。它就是值10块，你干嘛一定要15块买啊？那你不是自己自找没事吗？对吧？好，那如果你真的要建仓的话，你最好是成分股也便宜的价位的时候再来去买啊。那就是里面的价格，那些成分内容，其实大家都可以在那个网站上看嘛，那么多网站，你可以去看到这些东西到底是贵还是不贵。你不要想说啊，这个东西包一包，我就是只看它的皮就好。不是啊，它的背面就是把这30档包在一起给你嘛。也就是说，你在买的时候，最好是成分股它也是便宜啊，净值也便宜，那不要有这种溢价的情况。那这样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啊，成本当然是自然是重要。那第二个想法就是，大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成分股的营运获利状况。那目前它是电子业占 56%。这些电子业如果它营收不好啊，或是市场来个大跌，它也有可能是殖利率在打折的。好，这个是属于投资风险哦。好，听节目长知识，就了解投资风险在哪里嘛。那另外就是这档 ETF 它本身的选股策略啊，它就不具有预测效果、哦。也就是说，关于殖利率的策略是属于比较被动的，被动策略。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它公式写好什么，就是照公式去计算啊。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它换股率也许比较少了，这个东西比较、啊，如果你跟00856比起来的话，那转换费用会稍微比较低，那但是追踪殖利率的效果、啊、跟00856比起来，它追踪效果可能速度就慢了一些，有没有这么快追到 5%？ 其实很难讲。那我记得6月的时候，有些 FB 的那个大大、啊、就是有钱人啊，开始大量申购这个 ETF， 那也许他在这一波溢价已经赚饱饱了。那如果有，好像也有一个朋友，他是买了150张的大大，那看准了这一波行情，还是大家好好的进贡给他。那听说这个申购期间，找这个国泰投信买还要 1.5% 手续费，好像找别的投信买或是代销单位买是不用啊。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这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还要收你 1.5%， 这个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买？因为你还没买，你就要先付了嘛，这 1.5%。所以我当然不知道说，为什么国泰投信针对自己的投信去卖这东西要收这个手续费啊？也许是真的这东西太夯了，太多人买，所以他只能以价质量。好，如果你知道为什么的话，你可以跟我说。那这个大概就是我对这个溢价的一个心得跟想法。啊，复习一下，就是如果你看这个 ETF， 它溢价买就是买贵嘛。那如果你是折价去买，那基本上就是买便宜。那你在那个比如说像 Google Play 啊，你可以去下载，比如说 ETF 净值这个 App， 那上面它也会跟你写说，目前你观察这些 ETF 它的净值大概是多少。那如果你懒得下载 App， 或是你本身有电脑的，你可以在网站上去各投信的官网去查，那你就会知道到底你现在当下买的点位是贵还是便宜了。这是增加一些自己的财商啦，不要想说啊，我就反正啊，现在15点多块，管他了，我就拎杯手上有一笔钱，20万砸下去，30万砸下去，反正我就长期投资。其实是啊，如果你这20万啊，在你的总资产就50%了，那讲实在，你真是没必要现在买。如果这20万啊，对你的总资产来说，可能1%都不到，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买啊，反正就是闲钱嘛，捆霸输钱，买了就再说嘛。好，这个是 一种投资的策略跟想法，跟投资哲学，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关于这个议题，大概就分享到这边。好，接下来分享 JG 股市操作原理读书心得下，啊，我给他的评语是：交易赚的不是钱，是人心啊。好，那关于 JG 的这本书，我分了三个礼拜来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没什么时间嘛，我就分三个礼拜看这本书，就这么简单而已。那就是分享一下我看了这本书的心得。那我是去买电子书，那方便我剪贴，就是做一些重点摘要，那做重点整理，再写一下读书心得。那关于这一篇哦，第三篇是讲说透过自我锻炼来增加内在的强度。那第六篇的主题是讲说建立赢家的心理正回馈。好，这边讲一下，我不会把这个书的内容全部都揭露啊，因为你有兴趣的，你可以去买书。那这边讲的是我自己的那个个人心得，读书心得。那如果你懒得看书的，那你听听我心得也无妨嘛，搞不好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那六之一讲是去除股市瘾啊，他讲说在交易上很冲动的人，通常都有一个问题是你得了很严重的股市瘾。哦，不是投资瘾啊，投资瘾是另外一个节目。好，我讲的是，他讲的是股市瘾，就是你每天不看股票会死啊。啊，这样讲讲好像又像股癌啊，这也不是股癌。好，他讲说，通常这种投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与功力，那在设有停损的情况底下，因为赔不多，反而养成赔钱的回馈机制。他说啊，你在股市里面一定要内心想着赢，那开始以这样子为思考，就会养成一种好习惯，会变成以赢为前提。那摆脱只想进场交易的毒瘾，戒除盲目进场的瘾，可以透过就是前几集介绍的一口单的方式，严格下单，好，严格限制你下单的冲动，再透过这个交易日志来提升你的投资效率啊。那我个人的心得是，我觉得有股票不买会死的人，真的很适合开始写交易日志，就是写完这个交易的策略之后，你才开始进场买。而且啊，还要用手写这一种，强迫你自己去检视你的投资策略跟交易想法。那转而变成每次的买卖啊，都是比较谨慎、慎密的这个交易策略跟交易品质。然后啊，你可以事后想想，为什么自己这一笔交易的单会赔钱，这样你就会知道自己缺点在哪里。这个交易赚的不是钱，是人心啊。就是我觉得啊，大家这个上班赚钱都蛮辛苦的。如果你听这节目，估计你也是上班族啦。好，那你如果上班这么辛苦，你在投资任何一档标的的时候，你应该要先做一个缜密的规划嘛。假设你今天是主动选股，你又不是买那个市值型加权的 ETF， 你当然是要好好的去思考啊，去想一下说你买这标的，你到底要在什么点位进场，什么点位时候卖出嘛。那而且是把这个交易的东西你先写出来，你的策略是什么，你再去买。这样子啊，即使你赔钱了，你也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因为你有做记录嘛，有 record。好，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这个文章里面讲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在赚钱的时候啊，在股市里面，其实你内心其实你不要一直想的说我随时停损，或者是我已经设停损了，赔钱没关系，这样不是，你要内心想的我是要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笔单下去，我是很有信心，我是有研究过的。他其实在这个里面文内啊，绝大部分跟你讲暴赚也是这种想法，就是说你所有的交易的策略跟想法，基本上都是你已经 study 后，你很精密的研究之后，你才去做决定。就是我心里面已经做好要赢的准备了，所以我才去做操作，而不是说我就乱枪打鸟去试试看这样。那六之二的部分，他是讲说。哦，这一派交易日志创造自己赢家的笔记，它里面提到股市中啊可以分成几种人，技术普通加下单不稳就是小赔小赚，哦，那技术好加下单不稳就是大赔，技术普通加下单稳啊就是赚钱，那技术好又加上下单稳就是像印钞机这样啦。那交易日志有六个项目，哦，它这边有教大家怎么写这个交易日志哦。交易日志它大概分六个点，啊，六个 part 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它会写一下最新的市场观察，啊，增加自己对股票市场的敏锐度跟盘感。好，这个做股票这个盘感可能也是蛮重要的，不过你要有闲时间跟一点天分啊。 第二个就是充电电工区，就是你可以增加，就是为了要增加你自己的基本功，在这个 part 上面可以去记录一些新学到技术，比如说某某 KD 策略啊，某某什么布林通道的策略，你可以写在上面，那给自己做一个学习的记录。第三个就是进场策略，推敲好各种的交易可能，然后你先已经脑里面有小剧场，已经先想好你的策略了。再来第四个点就是出场策略，那当然前提就是说你要设计成尽量是大赚小赔，就是比如说什么风暴比啊，你都要先想好。那第五点就是买卖回顾，好，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交易的记录，好，归纳成某种交易的模型，那这样记录起来，你就会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交易的 type。啊，第六点是自我对话，就是帮自己打打气啦。简单说就写心得啦。好，那书中里面提到这个一口单计划，基本上就是鼓励这种很喜欢买股票但不买会死的人，你要先缩小你的交易部位，啊，大概是你的总资产的，总投资资产的 10-20%。那建议他是建议说观察一周或是一个月都不要出手，找到最好的买点你再去买。那再来就是等一周或是一个月有最好的机会你才去进场。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其实啊，我很难看到说有完整关于这种台湾交易记录的啊，台湾这种交易日志的说明跟实例。当然，国外的那个书籍我有看到类似的，不过在台湾的比较少见啦。不过我想啊，如果你每次这个交易啊都是这么完整的记录，那一定可以让这个投资人的技术增进不少。那我以前有看过技术分析者写的书，也有相同的概念，不过是国外的。那把自己的交易逻辑完整的写出，这样子你才能够累积在市场中交易的经验。那我个人是认为啊，不管你做长线或短线啊，都应该要试着写出自己的交易逻辑跟策略，因为在股市里面赔钱真是太痛了，只能够把每次的失败或是这个成功的那个经验把累积起来，好，让自己的成功经验越变越多啊。好，那刚才提到这个国外的书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本书，叫做《走进我的交易室》。那我写了一个读书心得，放在我的 blog 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一口单啊，我觉得就是严格限定，就是自己的交易次数，让容易有情绪冲动的做股票交易的投资人啊，他可以及时刹车，因为你就是很急嘛，所以你不如先写好写满，先写好，停下来看看。现在外面窗外到底是什么局势？啊，确定你是红灯转了绿灯，你才去投入。哦，基本上交易的核心精神就是，要么不做，要么一做就是全雷打，就是他所谓的暴赚精神。好，第七章，好，这边已经讲到第七章，是指说他这一章的主题是回测，找出技术的弱点跟强项。他说到在股市里面啊，没有回测绝对不行。那一旦开始回测，想要赚钱就会变得容易。那回测的两个重点是指说，第一个，过去不代表未来，关键在于建立起你的信心啊。第二个就是回到过去，看看自己在当下是不是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那回测里面要把握三个方向，那你可以把你的技术分析再分成多头、盘整跟空头三个情况的效果，跟你的这个策略在这三个情况里面的适用性啊，就是好不好用啦，把它找出来。那你至少要模拟十年的历史的资料，尽可能保持交易的次数是越低越好。那我个人的心得哦，像这种技术的回测，我觉得你在股市里面学到的各种技术，你都可以拿去回测看看。那回测其实它不是只是数字的回测啦，更重要是回测投资者的交易心啊，这是我看这个章节最大的心得哦。啊，因为这一点啊，一直都是我忽略的项目。我忘了把人啊会随着这股价波动的情绪给算进去啊，因为人是有情绪又不是程式，所以电脑可以做到很完美的回测，可是人脑不行啊。因为我其实我有写一些回测程式去回测，比如说标的啊或是大盘这样，其实绩效看起来都蛮好，可是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回测的方式，原则上那个会买入的点都是市场上大家都很恐慌的时候，就刚好跟这本书的这个反市场策略是不谋而合。 所以其实回测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不是只是写写程式把这个数字跑完，也看看 XIRR 这个年化报酬率或是累积报酬率看完就算了，不是，应该是你要去想说，我回测这每一笔交易记录，我如果在当下，我到底敢不敢去买入啊？我到底在当下，我会不会也做这样子的决定？因为这个其实才是核心的关键，因为回测的其实不是只是标的的绩效，最重要的是回测你的心呢、就是回测你自己的交易逻辑跟你的胆识啊，你敢不敢在3月19号的时候去买？类似这种情况。所以这一章节我的心得最重要就是这个，所以我以后这个交易的这个程式写完之后，我会去看一下说，到底在那个时间点我到底敢不敢去买，我也会把它写一个记录这样。好，第八章 JG 的八原则，这个 JG 八原则其实我很早就听过，也有在他的 blog 上看过。他这个八之一是讲说成为反市场赢家的八个原则。好，我大概讲一下说他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一啊，在股票市场就是赌，那承认在市场要靠一点运气，承认现实，这样才有勇气知道风险在哪里。原则二，务必要跟股市的预言保持距离，就是把重点啊，你的交易重点放在预测过程中的资讯，而不是结果。好，意思说我不是去预测那个 final 的 result 啊，我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揭露出来资讯，我去观察这些资讯，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利多。好，原则三，用财报选股啊，离暴赚太难了。为什么？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反映在市场股价，那你财报看一个地方其实就好了，就是现金流量表里面的资本支出，因为这是指未来的部分。那财报其实讲实在的，财报这些东西，当你看到的时候，各大投资研究机构他早就知道了，你怎么可能会比他还快？而且你如果有只是上班族的话，你又不是专职投资人，你怎么有美国时间整天盯着呢？所以等你看到的时候，人家早就已经反应完了。原则四是暴赚才是最健康的股市态度啊，因为你想要暴赚，你就不会乱下单，不会短进短出啊，可以抱住股票。原则五啊，要知道输家的下一步，就是会被情绪带着走的这个短线交易客，一定要在他们恐慌的时候才进场，就是大家都恐惧的时候，你敢不敢进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好，原则六，优势为输赢之间最大的分水岭，什么意思？他这边讲说，因为有的人他是有些优势的。那第一个就是你能不能盯盘累积盘感，第二个你有没有产业背景的优势，第三个你的人脉是不是充足，有没有内线可以用？讲到这个内线，有朋友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某股票内线呢、啊？其实我不通，其实因为我很少去研究这种短线的个股，所以原则上我也没有什么内线啦。那这个我觉得是投资风格跟策略，就是研究这种短期的股票波动啊，不是我的这个我可以操作的投资频率，所以我不太会去研究内线这一块啊。所以这个有朋友问我，也只能跟他说啊，我真的没有研究，不好意思。那基本上有的人他真的是有刚才讲那三点优势，所以如果你是有这种三点优势的人，你真的可以去利用你的优势去找出一个好的标的。那原则七啊，就是指风险报酬比，就风暴比啊，只在安全距离里攻击，也就是说你已经先想好你预期的那个风险在哪里了，那你获利点在哪里了，你都先想好了，那在你觉得可以接受的安全范围内，你去做你的交易策略的操作，那这样子会比较不会有那个一下输太多那种感觉。那原则八，要赚一辈子，一定要全面性的操盘力。他这里我觉得讲的一个不错，就是说技术面找买点，基本面找信心。那他这里总结了四点，就是总体经济好加技术面强啊，就是市场超强啊，要重压。好，总体经济好，技术面弱，就是市场超涨，要减码。那总体经济好，技术面弱，就是安心持有。那总体经济差，技术面弱，空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完 那现在到底是哪一种嘞？现在台股12000了，那可是经济超差哎。那所以，我这样对，我如果对照他这四点结论的话，就是现在总体经济差，然后技术面强，好像不在这里面了。对啊，好像没有在这里面了。反正原则上没有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后面走势会怎么样了。只是说，因为老美一直在印钱，所以也没人敢讲说一定不会再往上涨。像现在录音的。现在台积电夜盘涨了不少啊，可能有很多台积电的那个喜欢台积电的朋友，可能觉得很兴奋，也不一定啊。好，那我关于这一句的八个原则的心得哈，我觉得它很完整的把市场交易者所需要的心理建设跟做法条列式的列出。那个人觉得哦，在这个市场中没有任何方向投资的，你可以当做一个初步的参考方向。在每一次的交易里面，你都可以去想想跟这些原则是不是有符合，那也许可以降低你自己的操作次数，那增加打击的命中率。好，就其实我觉得这八个原则就是这一句它本身的一个投资的心得吧，或是他给自己的一个原则。那当然这东西不会说完全可以适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啦，所以你在参考他的东西，你也不可能全部都用到嘛。但是如果有某些原则是有帮助到你，我相信这样就够了。好，8-2，他这边讲到说客制化交易 SOP 的四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步骤啊蛮不错。就是如果你自己的交易方式你是没有 SOP 的人，你可以参考一下。好，第一点是他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目标设定，了解自己合理的设定可以达成的目标。第二个就是回测技术，要用反市场的角度去看股市，所以我现在的回测模型啊，原则上我就是做反市场，因为我用那个我自己做的13线谱去找标准差的高低点，然后去做买进跟卖出，反正就是在标准差最低的时候，标准差负值的时候去做，比如说-1或是-2的时候去买进，标准差正1或正2的时候卖掉。那这就是反市场嘛，用这种方式去做，去实验看看。那再来就是第三个步骤，拟定你的交易计划，根据这个风暴比，就是风险报酬比，去设定停损停利啊，并且是有分批的买入计划或跟卖出计划啊，这个很重要啊，你不要一头脑就 all in 哦，这种交易方式是比较不好的。第四个步骤就是执行跟调整。那如果你是有这个股市瘾的朋友啊，你可以下一口单写交易日子，调整你自己的步骤啊。这边我觉得这个交易 SOP 啊，基本上可以应用在各个方面啊，比如说你创业或者你做其他金融商品，不一定是股票啦，都可以参考。投资前啊，一定要先认识你自己，先确定自己在市场中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好，知道这个目标，你才会有明确的路径可以前进的。有的人说这个回测啊，这种东西啊，是看着后照镜开车啊。可是我的观念是说，我的想法是说，如果你连回测都会输啊，我想你也不用开车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在回测的过程中，应该要好好的思考每一笔的交易，在市场中会遇到什么情绪反应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你是人啊，不是电脑啊。因为回测的数字啊，再怎么漂亮啊，你自己的投资个性，如果你做不到，那基本上也是白搭啦。啊，这个上述就是我对于这个大概录了三个礼拜吧，就对于这一句的这个反市场投资策略这本书啊做的一个心得。那我觉得这个读书心得基本上最主要目的是写给我未来的自己看啊，因为每个不同人生时期啊阅读自己写的一些心得，总是会有不同的体悟跟感受。我想这才是写心得最单纯的目的啊。刚好听众是看文的朋友啊，你刚好只是搭上这班车啊。上述就是我对于这句的这本书做的一些心得跟分享，那给大家做个参考。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那回应一下朋友的问题，那他有朋友听我的 podcast 说，奇怪，你的 podcast 里面为什么会有鸟叫啊，还有什么救护车啊这些声音？那原则上，因为我有时候是在清晨去录的，那因为刚好我社区外面是 一大堆树、啊、所以就很多鸟会叫，这大家多包涵一下。跟附近有个医院，这我也没办法。好，那这先聊啦，那希望说我分享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因为到目前大概是第12集。那有些投资新手村的部分，可能之后还会再加强，那就是把一些我觉得可能对一些投资新手有帮助的东西去做介绍。不过我相信啊，绝大部分投资新手需要的东西其实网络上很多，所以我在介绍的时候是着重在于我自己对投资新手来说需要先优先了解的部分去做介绍，或者是我自己的心得分享。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你可以订阅跟支持这个频道，那跟留言，那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那期待下次再见。